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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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今天呢，我们将开始研读新的内容，就是启示录第15章到16章的七晚。使徒约翰呢，完成了12到14章长篇的一个插段之后呢，又回到了末日弥赛亚施行审判的主题。启示录15和16章呢，可以分为三个段落。弟兄姊妹，拿出你的笔来记下。15章1到8节是第一个段落，这是七晚的预备。那么16章1到9节呢，是第二个段落，描写了前四晚的灾难。16章10到21节呢，是第三个段落，这是第5到第7晚的灾难。那就正如之前的七印七号一样啊，使徒约翰继续的使用七这个数目字来形容晚的灾难。那这使用的晚呢，它的希腊文指的是一般家庭所用的碗，但是呢，它也可以指呢喝水用的杯。旧约呢，在说到审判的时候呢，经常是用神愤怒的杯这个词来形容神的审判。启示录这儿呢，也是可以这样解释的。那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1章17节，还有22节那儿，就提到盛着神愤怒的杯。既然约翰在启示录14章第10节还有16章19节使用了喝神愤怒的杯作为一个象征的手法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理解啊，在启示录的15到16章里头所描述的这个碗，也就是神的审判。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呢，一共记载了三组灾难，分别是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。一直以来呢，圣经学者对这三组的灾难的排列呢，一般是有两种看法的。那么第一种看法就认为啊，七印首先发生，而当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，里面是没有内容的，紧接而来的是七号的审判，而当吹响第七号的内容的时候，出现的是七晚的审判。那换句话来说呢，七晚呢是最后出现的，这是一种看法。而另外一种看法就认为呢，七印、七号、七晚呢是同时发生的，因为他们的内容呢几乎一样，最终都是指着基督的再来而说的，只是呢逐渐的加强描述灾难的严重性。那这个说法呢比较可取，特别是当我们查考七晚的灾难时呢，我们就会发现七个晚和七只号啊，内容是非常相似的啊。主要的分别啊，是七晚的灾祸比前者七号呢更加严重。例如第二还有第三个晚的灾祸，比第二还有第三之号所牵连的范围更广更大了。而对第七个晚之后的地震的描述呢，也比第七之号更加的详尽。另外呢，第四之号和第四个晚之间的平行啊，也是非常明显的哦。第五还有第六之号和第五及第六个晚之间的关系呢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晚所启示的审判，显然呢，是为了更加清楚描述那些号角所宣告的灾祸，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审判内容。那些胜了兽和兽像的人站在玻璃海上唱着胜利的凯歌，他们乃是庆祝神公义的作为带来列国的归服。因此呢，这个意象并非引入最后的灾祸， 而是描写灾祸所引起的结果。这也符合了启示录十五章一节所说的，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。那么碗呢，这个审判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呢，这个审判呢非常类似出埃及时呢神所降的灾。那前面的四之号呢已经有这个特色了，但是呢在碗的审判里头呢就更加清楚，因为每一个碗呢都反映了埃及所遭遇的灾祸。天上有红海，有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来表示欢庆，你对照一下出埃及记，真的是很相似啊。那么在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一节就强调了，约翰所看见的是大而且奇怪啊，奇异的奇啊，奇的异象。在这个异象中，使徒约翰看见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火呢代表试炼考验，甚至有流血、神的愤怒等等，在这就表示了即将从天降下的审判。而至于那些胜了兽的人，就像当年唱着得救凯歌的以色列一样，当年的以色列人站在红海边，现在得胜的行列就站在神的旁边赞美神，他们所唱的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这乃是属于同一首歌，都是赞美羔羊，因为羔羊成就了伟大的救赎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歌词。启示录十五章三到四节是这样说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其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亦哉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那歌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令人想起旧约的先知和诗人，例如你的作为大哉其哉，我们可以参考诗篇九十八篇第一节，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节，还有呢，你的道途亦哉成哉，我们可以参考呢生命记三十二章三节，还有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七节。那诗歌呢，在开始的时候赞美神的伟大、奇妙、公义和真实，这也是旧约赞美诗里头常见的用语。而启示录十五章第四节也是赞美的话，指出了神是伟大、奇妙、真实的神，谁敢不敬畏他、不荣耀他的名呢？然后呢又讲出啊，我们应当敬畏神的两个具体的理由。哪两个理由呢？第一，是因为啊，只有神是神圣的。第二个理由，是因为神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。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令人惊叹啊，弟兄姊妹，因为它提醒了我们，弥赛亚将要施行审判的伟大程度，是敌基督无法比拟的。接着，启示录十五章五节开始，又是一个新的意象了。使徒约翰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，那圣经新译本啊是这样翻译的，见天上安放约柜的帐幕的圣所开了，这是指的是啊旷野中的会幕。那因为会幕里的约柜呢存放了立约的法版，由于这个约柜后来被安置在圣殿当中，因此呢圣殿和会幕有的时候是互通的，都代表了神同在的地方。那么这称为存法柜的殿呢，是为了强调将要施行的审判乃是神的公义所带来的结果。 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我是文慧，我们现在一起查考启示录啊。在启示录15章5到8节的经文当中，有一个异象，异象中呢出现7位天使，那这7位天使呢曾经在15章的第1节我们很笼统的介绍过，他们在15章的第5节再一次的出现，是为了详细解释7晚灾难的内容。15章第6节介绍了这7位天使的形象，经文说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。那天使刚从殿中出来，这表示呢是从神面前出来，得着神的授权，掌管幕后的7灾。接着15章7到8节就描写了天使的行动，首先是4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7个金碗给了那7位天使。4活物在神的审判中呢经常执行特别的使命，例如当人子揭开记的时候，4活物命令审判出现，而在最后一组的7碗的审判当中，也是由1个活物将审判的碗交给天使去执行的。经文当中提到一个词金碗，这个词呢和启示录5章8节所提到沉香的香炉呢在原文原来是同一个字，一个呢是盛着圣徒的祷告由4活物拿着献给神，一个呢是盛着神的愤怒由4活物拿来交给审判的天使。而经文中呢提到了另外一个词殿中充满了烟，这是指着神的荣耀和大能，显示了神亲自的同在，在这呢表示这是圣洁的时刻啊，天上已经预备好了立刻就要倾倒7晚的灾难了。接着启示录16章1到21节就是7晚的内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之前讲过7印、7号、7晚的审判是分为2组的，头4个是第1组，后3个是另外一组。这种情况呢在启示录16章也出现，16章1到9节是前4晚的审判，主要谈到的是超然的灾害，那么16章10到21节是后3晚的审判。好，我们呢一个一个来看，第一个碗所带来的灾害呢重演了当年出埃及时候的疮灾，那么第二个碗倾倒的时候呢海就变成了血。那我们知道水呢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物质，现在那本来可以叫人维持生命的物质变成了死人的血，这个就如第二支号和第三支号一样，是将当年埃及的水变血这样的一个灾害呢分成2个灾祸了。而第3位天使倾倒的时候呢江河和众水变成了血，那么第3个碗的灾祸呢就和第3只号桶的灾祸一样，第3只号的刑罚呢只是使水变苦，没有使水变成血，不过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，都是叫生命不能够再生存了。不过呢他们还是有一个分别，号桶的灾祸呢只使江河1/3的水变苦，但碗的灾呢却使众江河的众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，可见这个刑罚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接着呢16章5到7节呢是天使颂赞神的公义，天使第一句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那这呢没有称圣者是永在的，因为神此时正在他的国中发出审判，以后永在这样的字句呢在这是不合宜的。这一段说话是特别针对敌基督和他的仆役说的，指出了为主民殉道的人最终要得着公义的神为他们伸冤，而敌基督呢最终要受到刑罚。 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比较头四号和头四晚的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四号只是毁灭了三分之一，四晚呢则毁灭全地。当第四之号呢吹响的时候，天体受到击打，三分之一变成黑暗。但是当第四个晚倒在太阳上面的时候，本来带给人光明的太阳变成了使人受苦的工具。启示录16章9节这样说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第四晚的审判是神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。在旧约时代，人们受到神的刑罚的时候呢，是会害怕的。但是现在，人竟然亵渎神，不愿意悔改，人心真是变得越来越刚硬。神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，当这个机会过去了，人就要下到永刑里，进入永远的灭亡里了。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就讲了头四晚的审判。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文慧会和您继续查考启示录16章10到21节的经文，我们会来看第五晚到第七晚的审判。希望弟兄姊妹呢真的好好把握机会熟读这两章的经文。